神奇之道 The Magical Approach Jane Roberts 著王继庆译魔术表演我们都是多么神奇的魔术师啊将黑暗变成光明将看不见的原子变成世上令人目眩神移的剧场由秘密的微观壁柜里拉出物体有人也有兔子将冬天转成夏天将一整卧的片刻经时间之活门消失我们在很久以前已学到这方法以致它们成了无意识的而我们却催眠自己去相信我们是观众所以我很好奇我们是在哪儿实习的在哪些魔术大师的手下我们学会如此平顺地形成实相以致我们忘记了告诉自己这个秘密序魔术成真的一天赛斯描述何谓神奇之道每周两个晚上如我大半的读者都知道的当我们的邻居们去看电影逛商场或与来访的朋友一同看电视时我则是进入一种出神状态变成了赛斯呈现了所谓的第二个生命或生命里的另一个生命事实上这些课通常为时约一到三小时而我知道有许多人花上比这多得多的时间来打高尔夫球或网球所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情形罗和我通常没有现场观众至少没有我们看得见的然而花在这出神状态的那几个钟头却使我先生和我以及世界身上所受到的冲击与实际所花的时间不成比例身为赛斯我先前已制作了五本书灵魂永生个人实相的本质未知的实相上与下心灵的本质以及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而他的第六本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也已完成了一半此外还有我自己的十二本书不过由于赛斯不写回信也不打字因此罗汉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那些出神状态下所产生的种种成果在1980年的夏天我差不多有两个月没上赛斯课我在进行我自己的书真的神 The God of Jane 的收尾工作罗则在准备赛斯的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的出版在那个六月与七月间我俩也都陷于大多数其他人所陷入的同样事件里比平常要热的夜晚及白天微微影响到我们地区的纽约州旱灾以及政党为他们各自的大会所做的争论和计划所造成的新闻热潮 有些晚上，播后小树林里的虫鸣比我们电视机的声响还大，但这使我烦躁不安的暑热，却将罗变成了宛如南太平洋的土著。他穿着剪短了的牛仔裤，看起来酷毙了。他的长发卷成自然的螺丝卷，而他结实清瘦的身躯似乎很享受那暑热，但我却变成了一块海绵，增加了十磅的疲乏。在写完《真的神》后，我有一段空档，于是我重读了我尚未写完的《时间预言》这本小说的17个章节，并且浏览了一下许多组的笔记，想看看有没有一些可用来写书的材料，却一无所得。于是我向我自然的自发性自己要求提供一些点子，而在1980年的8月5日，比预期时间要早些的，我梦到自己坐在一台搬家拖车里，而那部车又被一部更大的车拖着走，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关于座位安排的争执，但终于解决了。我把这个梦解释成我很快就会有新的创作，所以要做好准备。因此我请罗帮我将我所有的写作材料从我在那写完《真的神》的通风小室搬到新的屋后天井的房间，表示我已准备好再开始了。因此在8月6日，我和一叠刚买的稿纸、新的打字带以及我希望是新鲜的心，坐在天井屋里，看着我对罗最近的梦所写下的诠释。那是个非常炎热的8月午后，世界的种种都各适其所，每个片刻的画面也都咔咔一下卡入其位，如他们通常是的样子，每个瞬间都很精确地导入另一瞬间，所有的活动仿佛全都在外面发生。从由后山吹入我小书房的太热的风，到摇曳过地板的外面的树影，我正在看罗写的几页笔记，是有关于在午餐时曾提到我对一个通信读者希望自己有即刻的魔术的一些评论记录。当我随意地读着这些笔记时，有些部分却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罗写道，我们所谓的魔术代表反映了我们自然传承的一个基本部分，我们容许心灵属性、千里眼、心电感应及预知能力的扭曲版本浮身上来成为魔术。它字句里的某些东西以一种新的方式打动了我。罗和我常常讨论这种题目，他曾说我们是沉浸在魔术里的，不论我们怎么称呼它，而心电感应等等的展现只不过是我们的魔术显出来的地方罢了。当我读完他的笔记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受到了启发，或悟宁说，我感觉到一种内在的心理动作正在发生，这个动作就像在地板上 摇曳的树影那样的确定，却又微妙。一个平衡的改变，一个重要的，通常却隐藏着的心灵行动，在顷刻间改变了我。即那午后，当我觉察到灵感的涌现时，我懒懒地瞥向厨房，那桌子的影像，还有前面门廊，以及透过开着的门看到的绿叶，都令我心中为之一动。我想把这个景色画下来，所以我应该拍个照，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参照画出一幅画。然而不到两分钟，却见罗拿着他的相机出现在我的桌边了。他几个月前才买了闪光灯，尚未试过呢，而现在他告诉我，他还剩下一张底片，他想要替我拍张照。这之前，他一直在房子的另一端，拿他的相机拍来拍去，而我在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他当时活动的实质线索。然而现在，他手里拿着相机，就站在这儿。我的感受没错，这件事是具有重要意义，它仿佛太完美而有意义地切合先前的事件。它好像在说，是的，你的确魔术般地在运作，而这就是那些感知如何发生作用的一个例子。如果罗在那一瞬没进来，我就不会知道我关于相机的念头与他在同时的想法或活动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的思维到底有多长，与别人的思维发生某种关联？我告诉罗，在他进来之前，我正在想什么。我的直觉是由于我的心境，正在诠释罗的梦，及读他的笔记，所以我与他或他的心境有了一种特殊的交通，促成了内在的沟通。我们开始讨论这话题。突然，我对这个罗谈到的神奇的取向 Magical Orientation 有一大堆想法想要写出来。我想赛斯的架构二当然会是这个神奇的区域，然而赛斯资料的那部分除了一开头之外，在情感上架构二从来没有打动我。可是不知怎的，罗的这几句话却打动了我。或许我只是准备好了吧。对实相的神奇取向会包括知性的活动，那是不用说的，但与生活发生关联的方式则也会完全不同了。处理难题或健康上的问题，及达到目标等等的方式，都会非常的不同。行动这个字，也会有与它现在不同的意思。罗的笔记帮助我了解到，所有这些并不如它通常看起来的那样莫异。神奇的取向也许与我们在这个及大多数现代的文化里之训练直接冲突，但它会是我们看世界的自然方式的一部分，被我们对理性的做事方式的信念覆盖住了的一种方式。 附带地说，那种理性的方式，结果被证实为并不如此理性。但我想，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总会有一些事，是可被用为达到一种神奇取向的路标的。我将风扇拿进卧室，屋子里最凉快的房间，然后坐在床沿，开始写下我对罗的笔记、相机事件以及我所谓的神奇关联的感受。不管原来燥热与否，我不得不注意到这房间已仿佛跃入一片绿意中，树叶在颤动，而那棵重树如此靠近窗户，以至于如果你让窗子打开的够久，一只树干都可以长进来。当我在写时，风扇轻轻地呼呼响，转动了空气，轻抚我的皮肤，同时绿叶在眨眼，而我觉得一种恍惚状态终于接近我脑际。我知道塞斯那晚会再开始上课，如果我愿意的话。我露出笑容，我愿意。然而在间断了两个月之后，我也很紧张，就如在任何长时间出神状态的休假之后我总会的样子。假设只是假设，我无法再开始。或如我在17年前突然得到了那技巧似的失去它，或塞斯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担心这种事会发生，但我很不舒服地觉察到它们也可能会发生。我喃喃自语，无聊，只因为天气太热。由于我知道塞斯会谈到神奇的关联 connection， 我勉强地再露出笑容，而谁又能比塞斯对神奇知道的更多呢？他一开始不就神奇地出现了吗？在四点左右，气温窜到了华氏92度，我就想要将塞斯课延后。不过罗和我睡了一小时，并且在咖啡桌上吃晚餐，同时看晚间新闻，像黄瓜一般的凉爽。当罗说今天天气多好时，我却扭来扭去的想要让自己舒服一些。然后在刚八点半后，我终于开始感觉塞斯在身边了。一切进行得很顺，在中断了一段时间之后，塞斯又一次的已超过了1000次神闲气定，在我心智的门槛处，那些心灵的排挡转动了。罗准备好了纸与笔，我啄了一小口加冰的葡萄酒，风扇呜呜地吹着，透过打开的门与窗，一股稍凉的微风吹了进来。然后我取下眼镜，变成了塞斯，开始说话。罗坐着，光着的腿架在咖啡桌上，拿着笔，课开始了。注释一，真在真的神里写道， 到1963年底，我已累积了几乎4000小时的出神时间。在那段时间里，赛斯每周上2次课，我的出神时间比平常的时间要更浓缩。我并非无意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另一个层面有意识。这种感知状态与典型的病态离魂 Dissociation 毫无关系，而其产品赛斯的5本书却展示了一个高度发展了的智慧在作用，并且证明了一种特殊的创造力。在那些出神时光里，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我并非我自己，我变成了赛斯，或赛斯所示的什么之一部分。在上课时，我并不觉得某个超灵接管了我的身体，反之就像是我在进行某种精确的心理艺术，那是古老而在我们的文化里颇不被了解的艺术，或好像我在学习一种心理的科学，那帮助我画出了意识本身的地形图。在这么久之后，我终于在检视对实相的出神观点，并且将之与科学及宗教之官方看法比较。这几乎永远是一种令人兴高采烈的经验，就像骑着某种完美巨大的能量之波，完全知道何时即如何跳入，而觉得纵使在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奇异的心理飞翔时，我也是绝对的安全并且被支持的。但这个波浪的能量与力量载着我在日常实相之上及之下，将我扫入时而微观时而宏观的对比